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讲了这个起觉知里面的正念，我们也点到那折法觉知这个智慧的成分折法。我们也讲到这个精进呢，我们先讲了这个喜，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清安。 那么大概到现在呢，即使我还没有开始讲清安，对，还没讲清安，以前我要讲一下。那天讲座过后呢，乌兰巴拉有提醒我，有几样东西，他对他来说，也带起这个喜的，比如说，去拜他，礼拜菩提树啊，念经啊之类的，这些你们也可以参考。这个。 升起喜悦的这个因素呢，实在是也不会晚的，最主要是你自己要确定它是清净的喜就可以了，清净的喜就可以。那么这个升起喜的方式呢，实在是没有止境的，可是你可以找出那种清净的，确定它是清净的才好。所以呢，这个清安呢，要培育这个清安，至现在呢。 你们大概也猜得到，大概有什么数字能够帮助你的疫情啊？有一些东西是共同的，不管你用哪一个数字，清香是一个，清香与清安，喜欢清安，清香与清安，这是一个很重要。包括你有决心要想疫情，然后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就注意东西的方式，你可以去注意那些很烦躁的目标，不好的东西，很粗暴的东西，很粗暴的人物，可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去注意它，你可以选择注意内心自己喜欢的一种清凉，一种清安，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沉默也是很帮助清安的，所以为什么呢？我们常常鼓励的禅修者保持寂静，保持沉默静语，这个是很好的。 可是有些时候，如果心太粗的话，你一下子静，你那就完全不来。那反而更辛苦。在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允许一些适量的话题，这样子谈论一些少欲知足的话题，那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心呢，形象于寂静。对于一些人呢，如果是强盗啊、杀人犯啊、罪犯之类的，他们的心实在是太粗了，太多嗔恨心，太多贪欲。 那么你叫他寂静，根本是他会更糟糕。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对于那些人呢，如果他会喜欢一点古典音乐，那些也就算是一种进步，他的心已经在进步。东西是这样的，我们整个提升生命的路上就像爬楼梯一样。如果你是在上面，那么下面那一格你不需要它了。可是如果你在下面，上面那一格你就有用得到它。所以比如说这一个古典音乐是在这里。 那么，如果你一个人是杀人犯、罪犯，他是满脑子很混乱的。他如果能够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对他来讲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可是，如果对于一个已经可以手八戒的人呢，你去找古典音乐来听，正在打坐，你一听古典音乐，那实在是退步了。所以，这点你要明白。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生命的提升。因为音乐，有时是听音乐，我们的心还是会有一种执着。 比较细微的执着也会有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如果能够倾向于寂静，那是比较好的一点，好的。所以沉默，少说话，静静，不然就谈论一些能够少欲知足的课题，谈论修行的问题，那些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呢？ 除了倾向于寂静，除了有如理作意，除了保持沉默以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跟上一回的一样的是大自然呢。所以佛陀一直很鼓励我们亲近大自然，佛陀教出家人呢，要喜欢住在森林，因为你看到森林那些树木，它们本来就是静静的不动的，人才混乱呢。森林啊、树木啊、山啊，它们都是静静的，最多有风吹过来而已。所以有些时候呢，那个我们亲近大自然，你会发现到那些常常在大自然环境成长的人呢，比较没有这样暴力性质的。暴力性质的人多数出现在城市，你会发现不管你去哪一个国家，几乎住在村落里的那山民呢，而且尤其是种植以种植为生的山人呢，他们都是喜欢静静的。你去到喜马拉雅山，你会发现很奇怪，你坐在巴士上你会发现到巴士上的那些人他们都不说话的，静静在那边不说话的。你会发现走进村落里面呢，没有人开那些大大声的音乐的，没有音乐的。即使是一个村落里面蛮多人的，印度有些即使是在喜马拉雅山区，有些村落蛮多人的，那几千人的或者是上万人的村落，可是就是静静的，你们很少听到什么。唯一的如果是有做游客生意有游客去的地方，才可能会有一点吵闹的音乐声。基本上他们都是不太爱说话的，坐在巴士上也是不太爱说话的。只有久久一次你遇到一两个比较胡闹的年轻人，那些是受到现代的西方影响的，西方文化影响的才在两个巴士上在讲高声讲大讲故事。不然的话，你现在人都是静静的，而你走在村落里面，村里面的人他们也不理你的，他们走路还自己看着你的，你一个外国人出现他也不觉得什么奇怪，静静的，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就偶尔会遇到一个可能看到我们光头比较奇怪一点，有光头讲穿着特别的服装就看一下我们这样打招呼打一下招呼可是即使是这样，他们都是静静的，他们做自己的分内事的。喜马拉雅山民这种是跟那个活在大自然里，活在山或者那种冰冷的冷的地方，人都会倾向于寂静。所以那种环境呢，实在是得来全部费功夫的，这个清安就是在那种环境里面，你自然的心就不会乱了，就不想想多多东西，就清安，所以特别容易修定，特别修修定。拉拉山也是这样吧？台湾拉拉山也是这样。然后我们的比马拉加拉法师，他在拉拉山住了五年，自己一个人住，对，也是很静的。因为那种幽静的环境、美丽的环境，美是好的，自然界的美是很好的。你没什么可以贪求嘛？对吧？你怎么贪？最多就是多看几眼，然后你回来就静静的打坐。所以大自然这个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么多方法里面一个大自然实在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呢，其中一个是食物啦，对这个清安有帮助的是食物。如果我们的食物是很粗的，那么有些食物比如说巧克力不未必是每个人吃巧克力就不好了比如说如果你在雪山吃巧克力可能就很也没有什么阻碍。我的经验是如果在雪地里我吃到巧克力是非常好的可是在平时这种大热天，我们学西洋人吃巧克力实在是行不通的，对，比较燥。在我的观察呢，小孩子也好那个 Yogi 也好，喜欢巧克力的那些呢都很难打坐的，大部分。当然也许有例外榴莲也要小心一点。可是对于一个修行他心加一心有能力很强的人，他吃什么都没有问题，吃什么都没有问题就像巴奥霞的他吃榴莲多也没有问题在其他的时候呢你要看你自己觉察一下。比如说西兰人他们吃辣椒，吃很多辣椒他没问题因为他们这个辣椒是他们热肠的事。可是你要注意西兰人吃了辣椒过后他们有每天喝很多野水的所以就平衡掉。如果我们只是吃辣椒没有喝野水的话，可能我们就会也很燥。所以自己看，如果那些让自己身体很多燥性的那些食物呢，就不要吃了自己注意一下。但是挑剔的心更麻烦挑剔的心更麻烦我只要这个食物，我要那个食物，这个食物不适合我，那个食物不适合我，这样子的心根本不可能打坐心充满暴力，心很多埋怨，很多抗议，那个更糟糕。所以比如说我自己是倾向于吃素，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如果太挑剔吃素，然后如果是一点一块肉掉进来我们就不可以那个反而更麻烦。 如果是这样的话，挑剔你倒不如不要嫌去嘛，那肉就是肉了嘛，那动身已经死掉了嘛，你就带着清净的心，你就吃，反正你的心还有清安啊，你是排斥的心反正不好。可是也有一些人走另一种极端呢，出家人一定要吃肉，我们是佛教徒，佛教徒原始佛教的要吃肉，不吃肉，因为是提婆大道叫佛陀说要给出家人吃素，他们说哇要吃素的就是提婆大道弟子，那也不对了啊。我们不要走进任何一种极端，也不要在吃素吃肉那边大做文章。可是呢，如果真的你觉得素食对你的健康对打坐比较好的话，何乐不为呢？就多吃一点素食嘛。可是不要在这个课题上太挑剔啊，那么就会比较好。我个人呢是，如果是肉掉进我的玻璃呢，我就吃吧。可是如果给我有的选呢，我选择对我的身体健康比较好的一点，比较健康比较好，打坐比较好的。这个是食物上的小心了，警惕。还有呢？当然气候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如果气候凉快啊，凉快的地方比较容易清安，热燥热的地方比较难清安。这样，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太坚持那个一定要温度的话呢？那么你就会结果这样的热天你就去放冷气了，可是放冷气不知道有些时候第一形成一种依赖，第二呢其实冷气呢那个空气很不好，它失去了很多，少了很多 ion 呢，空气中的那个负离子少了很多负离子，所以这其实是很不好的。短期短时间还可以，一两个小时还没什么大问题，可是久实在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所以有些时候比较好的是心转一转，心倾向于清凉寂静，那么它就会这个。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东西是好的，可是我们过度的坚持那种好啊，它本身成了一种病，这点我们要小心。有些时候热，那你觉得热，可是有些时候你只要忍一忍，忍到那个热全身流汗过了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又觉得一种感觉又清凉。所以有些时候呢，忍过去也是一种好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姿态，姿态啊，比较艰难的姿态当然就比较不难清安了，比较舒服的姿态比较容易清安。所以呢，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传统在缅甸呢，他们都是鼓励你善盘，双盘呢盘起来，哇，那个气特别强，气强的时候也比较难清安。所以有些时候脚痛站起来也是好的，比较容易清安。所以这个另一个是姿态啊，姿态是如果你太强调太好的这个姿态，也是一个麻烦的问题的。所以可是坐得太舒服太软，长久来说那个健康也不好。所以可是没有磨练一下自己也不行的，所以我们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就是我通常会鼓励人家一天里面一两支香，如果你做五次五六次，一两次里面呢你做双盘，给自己做比较难度高的姿态，给自己比较有能量，然后也磨练一下你的姿态。然后如果是双盘你又要得到清安怎么办呢？然后特别是痛起来的时候，那个气血很粗的时候，对于那些性比较强的人呢，他可以带着一个柔和的心、慈悲的心、放松的身体、放松的心去度过那个痛呢。通常痛过后就是一份清凉，你就感觉到一片清凉，所以那个是很好。如果你能够在不动的状态下忍住，放松的人、轻轻的人、欢喜的人、柔和的人，忍过去过后，那你就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就清凉，这是很好的。另一种情形呢，就是你一天做一至两支香，做双盘，然后其他的时候呢，你给自己也舒服，就盘散盘，这也是一个平衡的方式。所以姿态要平衡，姿态。那有些时候呢，对于那些心境精力太强的人呢，有些时候我会鼓励他去做卧蚕，他精力很强，他可以卧蚕，像佛陀像右边做吉祥卧， 握的时候呢，专注在呼吸，握个一小时过后，身体也就平衡，心里照也平衡，这是一种方式。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呢，这些种种的提升我们心的那些数字啊、清安啊、息啊这些东西呢，很多都是很多方法都是牵涉到外在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对外在的东西有太大的期盼，那我们就辛苦；太大的依赖，你就辛苦。因为不是每样东西如你所愿，你要外在的人，人家怎么对待你，怎样怎样，周围的环境怎样，那么只要周围的事情，只要这个风扇不如你所愿，你就苦恼了。突然间你要它慢，突然间有一个人来开它跑得快，你就苦恼了，是不是？外在的因素是多么难的配合，我们自己调整自己是比较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在交禅的路上，我很注重是训练那些禅修者呢，调整自己的心，心转一转，心转，这个世界不顺你的意，你心转还是顺意的。所以如果这个世界是太燥了、太吵了，我们在讲法的时候，他们在念经了，所以是不是没关系啊？我就不要给他影响到，我就自己倾向于清安，我还是要清安，要不然的话我要跟他对抗他声音他来了吵，我要大声，大家就心就烦躁了。没有啊，干扰是干扰，我们没关系，我们就做我们的平平静静的，照样倾向于我们自己的清安，我们的安稳，那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做的，自己调整自己的心，这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呢，还有就是自己的如果一群人的时候，大家都还没有具备那种清安的情形，有些时候自己独居是比较好的，独居比较好的。有些时候自己的心还会给周围的那个不清安的比较烦躁的磁场干扰的时候呢，自己都有烦躁的磁场的，结果是你给我一半，我给你一半，你担我的，我担你的，大家都有两份。不要，然后自己独居自己一个人的话呢，它有一个好处，自己一个人的问题自己担，那就好了。要不然的话，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两个人都有功夫的，就没关系，那就没关系。如果让两个人都把好的送给对方，那就很好。如果两个人都没功夫的话，那你把问题抛给我，我把问题抛给你，我担我的问题和你的问题，你也担我的问题和你的问题，那就两。所以遇到这种情形呢，佛陀鼓励我们独居，这样子的情形，这样子的意思，并不是自私，不关怀别人，不是。我们只是要做一个有效率的事情。如果我也担我的，你把问题抛给我，把问题抛给你，然后我担两份，你担两份，那倒不如你担你的问题，我担我的问题，你担一份，我担一份，那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是智慧，对，这样子明白。所以还有什么呢？当然我们其他的全部都有了，一切的善行，像守戒，戒守的好，也是会有清安的，自己会有信心的一种安稳和快乐，自己也会有清安。所以这个清安呢，讲到有些时候我们有守戒，我们有戒，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没有过失，不会就遭到别人的责备，那自然心就会清安。可是这个责备呢，我们要了解，生命里面总是会被责备的。有些时候我们做对了也被责备，我们的业来的时候呢，你做对了，你没有错也会被责备的。所以佛陀在《法句经》里面说，跟阿杜拉说：“阿杜拉，我们讲的多也会给人家讲的，讲的少也会给人家批评的，不讲也会给人家批评的。所以呢，生命里面没有一个人都不给人家评的。所以你当这样了解的时候呢，你就会接受你的生命的果报，所以你就会在，即使是在周围一大堆的批判声中，你也是能够拥有内心的清凉的清安清净，这样的清净，这样的清凉是强的，是有力量的，不然你只能够在美美的地方、美美的环境、美美的遭遇的时候才能够清凉，那个清凉是太脆弱了，只要随便跑一个阿猫阿狗来刺激你一下、捉弄你一下，那你就心里就不清凉了，就冒火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培育这个清安清凉，要学习在艰难的处境下你能够维持这种清安，这个方面也有两种的一种是自己有一种，有两种啊，这门功夫有两种，一种是 我不要被你影响了，我是自己是，我有智慧的啊，你是愚蠢的，我不给你影响的啊，我要保住我自己的清安，我不清安，不管你怎么样，你生死你做什么，我要保住我自己的平静。这样的人有的啊，可是这样的人有时是他是以一种大我的心，一个以他的保护他的我慢，他对你起舍心，他不干扰，他也是保持那种清凉。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你怎么样来得好，他就是他的心脸上就带着一片微笑，他就不受影响。可是有一种情形是他的我，他会露底的。当有一天真正他的我慢被刺到的时候，真正碰到他的敏感地带的时候呢，他就冒出来。这种是一种带着一种很强的我，他要让自己超然，他要保护一个超然的我。你动不了我，这样子你是动不了我的，所以那样他也可以有他的清安。可是到了某一个程度呢，他的那个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他是巩固他的我的。另一种呢是无我的，你的无我你不是瞧不起，也不是自我自己自明高贵啊，自己清高，不是的，你是知道因缘就是这样而已，你甚至还能够慈悲别人，你也是对自己的过失过去有过的恶业造过的恶业起惭愧心，没有骄傲的，然后带着一种无限的了解，起惭愧心，慈悲别人，慈悲周围的因缘，不好的因缘，在这样的情形下你保持你的清安，给那个清安是可靠的安稳的真实的如实的，所以要小心一点。那你要培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不要掉入另一种大我自我，这样子那个不好，你以为你得到了清安，可是这个清安是有一个败笔，那个败笔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其实那个我只要他不冒出来的一天你还觉得很管用，他冒出来的那一天就一切都不管用，这个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当我们培育我们所有的善法，慈悲喜舍也好，这个清安也好，喜也好，什么我们要记得，我们培育的时候不要以一个大我去培育，是一个无我的心去培育。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培育清安的是完全活在于当下，不要活在过去，不要活在未来，心就没有焦虑，完全投入眼前的事情，你就可以即使是很艰难的事情你可以很平静的去跟它完成，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行住坐卧的正念，然后保持一种比较优雅的比较优温和的动作，说话身口意想东西也是说，特别是语言和说话和动作不要粗鲁，粗鲁的人呢他很难请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靠近太粗鲁的人也是麻烦的，所以自己也不要粗鲁，动作不要粗鲁，开门关门不要大大声的，你会发现那些动作粗粗鲁鲁大大声的人呢他比较难请安的比较难请安，清安的人都是有一种优雅的这样柔和的动作，都很柔和的这个要注意一点。所以呢这个比较缓慢的动作呢，也是把动作放缓慢一点呢，对我们的清安是有一些帮助的。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些例外，有些人他们修那种十四自在的那种跳禅呢，那种神通之前的准备工作，那么刚刚初学的时候呢心会急的，心会快，因为那种心太敏捷了，入禅出禅入禅出禅入禅，太敏捷的时候呢动作也不喜欢慢慢的，要快快的，做东西也是很敏捷很快的，通常有要一段时间才调整过来，才给调整过来。所以呢这些呢，所以如果你看到人，你去在一个修禅道场，你看到人动作快快的那个，你讲啊这个人没有定的啦，他不可能是好修行人呢 都没有清安啊，那你就错了，可能你是造口业的，可能那个是大修行家，所以有些人不知道。所以我们只是说一般性在初学的阶段呢，通常一般上要培育清安，缓慢的动作又柔和的动作呢是有帮助到我们清安的，是这样子讲。我要记得很多法我们这样讲的法呢都是一般性的，很多东西都有例外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吃辣椒的就有例外的，普通的人我们华人可能吃点辣椒全身流汗，你看到那个西南人吃辣椒根本没有这回事的，我们还流汗流鼻涕还拿着这个土豆的，他们都不需要的，所以这条明白，记得常常活在当下， 全部在当下，会帮到你保持这个清安，培育这个清安，清香的清安，把我们再回向。
Ittavata jamehi sambatam punya sambaram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 Ittavata jamehi sambatam punya sambar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Yetavata j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bbe sattanumodantu sabbasampati sindhiya Idangme nyatina hotu sukhita hantu nyatayo Idangme nyatina hotu sukhita hantu nyatayoIdāṁme nyatinaṁ hūtu sukhita hundu nyatiyo Imina puñya kammena māme bālā samāgamo Sattam samāgamo hūtu yāvāni bāna pātiyā Idāṁme puñya āsavā kaya vahāṁ hūtu Idāṁme puñya nibbāna sāpacchayo hūtu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emi
Esabh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Sattanam